我谈恋爱了。
I'm falling in love.
我很爱我的先生哦。
I love my wife.
恋爱是人间的天堂，
婚姻是地上的乐园，
陪您一同学习恋爱，
与您一起体验婚姻。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.
Was she one?
情爱诊疗室
婚姻咨询站，
您好，我是张大卫。
您好，我是徐文文。
欢迎好朋友们又来到今天每逢周五，我们要和您回答问题，为您分忧解劳，进入我们的
恋爱季节。
文文姐姐好。
大卫哥哥好。
亲爱的朋友大
家
好。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，我们要回答这位好朋友他所提出来的问题。他讲的问题非常简单，他说啊，只和一个人约会过就论及婚嫁，这是否可靠呢？那当然，也可能呢。您提到的意思是说啊，如果初恋，那我们就结婚，那这是否可靠啊？
其实年轻人呢，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。我们要告诉您，很多单独的约会开始的太早，它的原因常常在于缺乏安全感，还有惧怕找不到对象的心理。他们的约会总是非常的罗曼蒂克，美好的啊，正像他们所期望的一样。恋爱中的人呢，往往只专注对方的优点，而有意无意的就忽略了对方的缺点，这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。
是啊，我们如果只看重对方的优点，努力的去建立一个完美的影像，那沉浸在完美的爱情当中，这个啊，就好像把一座茅屋啊搭在沙土上一样不牢靠。那等到婚后呢，这个完美的影像逐渐破灭了，并且带来无限的懊悔和绝望哦。
所以啊，在论及婚嫁之前，双方应该仔细的考虑清楚，结婚之后两个人要以真实的面目坦诚相对，他们对对方会有什么样的看法。有的人为了要重新塑造婚前那个完美的影像，也许会对他的另一半要求越来越高，而要想完全的控制对方。
是，那事实上呢，夫妇两个人呢都要面对一个事实，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用强制的方法驾驭或者是改造对方。那这些强制性的努力啊，只有带来更深的一个失望哦。
对啊，错误的婚姻啊，一旦造成了，要后悔就太迟了。如果还要妄想恢复婚前的景况啊，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许多同床异梦、形同陌路的夫妻，却要朝夕的生活在一起，这是多么令人害怕的事情
啊。是啊，这使得我们呢也联想到啊两个真实的例子。那有一天呢，一位结了婚3年的少妇去找一位婚姻辅导，要求辅导呢协谈。那这位少妇说，自从少女时代开始，她就只曾经和她现在的丈夫来往过，此外是从来没有和别的男人约会过。
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光非常的快乐，所以呢很快就结婚了。但是啊，最近她遇到另外一个男人，强烈的被他所吸引。这时啊，她才突然的感觉到，她生平犯下的最大错误啊，就是在结婚前没有认识别的男孩子，好做一个比较，做一个选择。
是的，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啊，一个已婚而且已经有一个孩子的一位男士啊，他说他婚前也只和他青梅竹马的女友约会，那两个人也很快就结婚了。但是最近啊，他突然呢、很想念一个过去认识的女孩子。那这个男生呢，对这女生的印象很深，也曾经有过几次强烈的念头想要和她约会，但是却从来不曾如此做过。
他的太太呢，并不晓得他内心里的秘密。最近啊，在一次的宴会上面，他偶然间又碰到那个女孩子，他仍然还没有结婚。从那次以后啊，这个男的呢，就常常会想到他。过去一些美好的回忆呢，也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。他现在很后悔，在他的恋爱过程当中，没有和第二个女孩子约会过。如今啊，想要重新再来过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那为了避免在婚后啊发生类似的问题，那年轻人在恋爱过程当中啊，眼睛应该要睁亮一点，心态要成熟一点。在恋爱的初期，不妨多和异性朋友来往，那谨慎地观察自己所属意的人。
那在你的配偶身上呢，发现一些别人所没有的特质还有优点，是婚姻生活当中最大的喜乐之一。 肯定这些特点的存在啊，就等于再一次向自己肯定说，这个人是特别的，是完全属于自己的。
那相反的呢，如果在结婚之前你没有办法多去观察一些人，你又如何能够知道你所希望结婚的对象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那如果你不曾和别人来往，你又怎么能够认清你所爱的人他的品格和性情呢？
当然呢，客观的来说，并不是所有单一发展的约会都不能造成美满幸福的婚姻，事实上仍然还有许多成功的例子。这样的婚姻多半是偶然巧遇的成分大于理智的抉择，这样所冒的风险毕竟大了一些。朋友们，婚姻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选择，所以啊，在走进这个圈子之前要谨慎考虑，多方观察才好做决定。
对的。
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
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
身体虽会朽坏，心灵不断更新，耶稣爱我，拯救我，赐我永远生命。
死啊，你的渡口在哪里？你的渡口在哪里？权势在哪里？你的权势在哪里？
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身体虽会朽坏，心灵不断更新，耶稣爱我，拯救我，同行。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我知道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
有花朵，春天更美丽，因为有阳光，夏天更温暖，因为有果实，秋天更喜悦，因为有雪花，冬天更迷人，因为有你们，我才更快乐，因为有上帝，我们更幸福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恋爱季节。收音机旁亲爱的好朋友，有的朋友呢会问到啊，哎呀，在我生命中的唯一的一位 到底在哪里呢？
许多人相信，在冥冥之中，造物主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另外一半，而那唯一的一位，他的人格、个性也正好完全适合你。所以在恋爱的时机来到的时候，你只要耐心等待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，那冥冥中的宇宙的主宰自然会将他带到你的面前。
有人啊，甚至会想到那个时候啊，哇，我自然会明白一切，我也会很快呢就和对方结婚，享有美满快乐的婚姻生活。因此呢，我不需要为自己做任何选择，或靠自己努力去追求，自然而然呢就会拥有这一切啊。
其实呢，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念头。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啊，还是有许多善良杰出的年轻人相信这种说法。这是由于上一代的成年人遗传下来的教导所产生的。除此以外，许多好莱坞拍摄的浪漫爱情电影故事也灌输了这些不健全的信念。这些虚幻的爱情故事，它的情节啊，总不外乎叙述一对郎才女貌的年轻男女偶然在某个地方邂逅了，立刻就一见钟情，双双坠入了情网，立刻热恋起来了，不久便立下所谓的非亲莫娶、非君不嫁之类的海誓山盟。
那接着而来的呢，就是闪电式的结婚。那这样的故事啊，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，一点也不切实际。
有些人所以持有这种看法呢，则是受了极端的预定论的影响。这些人相信上帝会为他们安排一位合适的伴侣，因此啊，他们只要完全的顺服，耐心的等候就行了。这种信念同样是不正确的。神学上谈到的这个问题所采用的中庸看法是基于第一，神的主权，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；第二，是人的自由意志，由这两个基础所衍生出来的。
那在这个基础上啊，人尊重神至高无上的主权，那神呢也尊重人的自由意志。那虽然这两个观念呢似乎是互相排斥的，然而却是同样的真实，并且能够彼此配合，建立起完美的生命蓝图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就像生命中的每一段历程一样，恋爱跟婚姻在神的主权还有人的自由意志互相配合之下，变得更加的完美还有奇妙，也使得每一个人在恋爱还有婚姻的抉择当中都是自由人，享有充分的自主权，并且必须对自己的终身大事负起责任。
是的。那另外啊，亲爱的好朋友，还有人呢问到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如果同时有两个人和你约会并且向你求婚，你该如何来做选择呢？
我们来举个例子，小培和阿德交往将近一年了，他们的关系已经相当亲密。阿德今年19岁，小培则是18岁。他们在同一所大学里面读书，并且常常一起参加学校的活动。他们一直是很要好的一对，一直到小培又遇到了另外一个男孩子小王。小培选修的课程有一些和小王一起上，他们两个很快就认识了。小王知道小培已经有了很要好的男朋友，但是日子久了，他们两个还是成了亲密的好朋友。
不过啊，有一天小王约小培和他一起出去，但是这个小培啊，碍于阿德，他就把他拒绝了。但是呢，经不起小王三番四次的邀约，这小培啊，越来越难以推脱。那虽然小培啊，虽然很想和小王约会，但是呢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他和阿德呢是一对，那周旋在这两个男孩子中间呢，他越来越烦恼了，不知道如何是好啊。那他对两个男朋友呢都觉得愧疚，他不想伤害任何人的心，但是啊，他知道无论如何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，那不仅为他们的缘故，也是为了自己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您说小培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才好呢？
当一个女孩同时遇到两位好男孩，并且先后向她求婚，那她必定像徘徊在双叉路口上一般左右为难。如果她只是16岁的小姑娘，那她的问题还好解决，但如果她已经到了适婚年龄，那就十分棘手了。
对，虽然呢，她可以同时和两个人来往一段时间，并且让他们彼此了解情况，而不致伤害任何一方，但是啊，长久下来， 他总是要在两个人中间选择其一的。
那么他应该如何做决定呢？我们建议啊，他将两个追求者做一些客观的比较和分析，并且借着一些心理测验的资料，私下仔细地评估一下两个人的优缺点。他必须诚实地面对这些客观的因素，像这类的测验必定能够帮助他更周详地考虑他的难题。
那同样的，他也可以从亲密的好友那里呢寻求意见，他们能够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为他分析问题的症结。那同时啊，他也需要和双亲商讨这件棘手的难题，但是他绝对不能够依赖别人替他做决定哦。
无论如何啊，最后还是得靠他自己做决定。自然他也应该以严肃的态度把他的烦恼放在祷告当中，祈求神的帮助，最后征求教会的牧师辅导还有属灵长辈的宝贵意见也是很必要的。
对，那此外啊，他也可以把许多的事项啊列入考虑的范围，比如说两个人的友谊啊，心灵的默契啊，道德感啊，还有基督徒的价值观啊，年龄、家庭背景、人格是否成熟、未来的志向、还有抱负、职业、对方为人是否诚恳、正直等等呢，都列入考虑。
他也必须分析并衡量自己对这两个追求者的感情，哪一个比较轻，哪一个比较重，并且考虑自己的性情、兴趣还有志向，这些是很重要的因素。在考虑客观的事实的时候呢，也不可以忽略主观的感情。经过周详的考虑，他必须运用他的智慧还有理性，做一个最佳的决定。
那时间是越快越好，比如两个星期啊，已经很足够了。那做了决定之后呢，他就只能够和选中的人呢继续约会，而停止和另外一个人约会。此后啊，他也不应该再犹豫反悔了，而要尽上一切的心力来灌溉他所选择的爱情，让这份爱情啊能够逐日的滋长、坚定而且完全哦。
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要强调，理性、智慧必须胜过情绪还有感觉。要确实面对客观的事实，但也不能把感觉完全摒弃在外面。
是啊，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，所以即使我们非常的谨慎啊，仍然呢有造成错误的可能。也许六个月之后，你会对你所选择的人感到失望，而想再回到另一个追求者的身边，但是这个希望呢却极其渺茫。那虽然经过一些努力，也许会有破镜重圆的可能，但是啊，通常的情况是另一个追求者的自尊呢已经受过伤害，这将妨碍两个人感情进一步的发展哦。
最后我们要再强调一遍，不要长期和两个男孩同时保持亲密的交往，否则啊，迟早将会有一方会受到伤害，而且那个人可能就是你自己。所以呢，下定决心吧，在理性、智慧还有圣灵的引导之下做最佳的选择，并且持守下去，用爱心灌溉你的爱情，而后呢，你就会发现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并且不断地孕育出新的意义。
是的。
Really? 生命更美更好。
从天而来的爱进驻你灵深处，让幸福蓝天天天亮。因为他的大爱将伤害化为尘埃，因为他的了解将冰冷世界如虹间，他将刺痛大地，
他将刺痛大地，
我能他掏心不如意。若是世界是生命更美，
因为他的大爱
将伤害化为尘埃，
因为他的了解
季节，你会喜欢 Seasons of Love, You Will Love。
人人都喜欢美丽的事物，绚烂的彩虹，辉煌的落日，优美的小提琴独奏曲，多彩多姿的生活，美丽的女人。爱美是很好的，也是人类的天性，但是如果在恋爱的过程当中过分强调美丽的外貌，是相当危险的。
对呀，平常一些电视节目、电影，还有琳琅满目的杂志画报啊，特别啊就强调啊女性的外貌美。那年轻的男士在寻找女伴或者是配偶的时候呢，往往首先注意到对方外表的容貌是否美艳动人、秀色可餐。那虽然这些条件并不是完全不值得考虑，但是却不能够拿来作为选择伴侣的首要条件哦。
所以啊，年轻的男孩子啊往往喜欢追求美丽的女人，但是在追求的同时啊，往往也有成打的竞争者也在追求，使得竞争越来越激烈。即使在长期的艰苦追求后，他终于赢得了这个美艳的女人的芳心，并且举行了盛大豪华的婚礼，但是从此以后，他们是不是就开始过着神仙式的美满生活呢？
那也许可能，但是通常的情况是六个月之后啊，这个年轻的丈夫开始从他的幻梦当中觉醒过来了，他发现自己深陷在一个阴沉的陷阱当中，他和一个自私、懒惰、滔滔不绝的讲话，而且又毫无内涵的女人结了婚呢。
为什么呢？圣经中的箴言31:30这样说：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外表的美艳是虚假不实的，太多的恭维总是有害无益的。
那我们说美丽的女人呢，可能她长得漂亮，从小就是天之娇女，受尽周围的人的宠爱恭维，结果呢这个女人呢是变得越来越骄傲自私啊。那她唯一的野心就是成为别人眼中美丽的皇后，她的父母呢也有意无意地助长这种情况啊。
所以呢20几年来，美艳的这个女人呢为她自己的美艳所羁绊，而妨害了她健全人格的发展。这个健全的人格与她以后的婚姻生活是不是美满有着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不难想象这个美丽的女人以后的婚姻会是怎么样的情形。
那不幸的是啊，追求美丽的女孩子的男孩子们啊，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往往忽略了许多相貌平平却拥有平衡、成熟、善良等美德的女子。那这类的女孩子啊，有很多美好的特质，比如说有眼光、有头脑、深谋远虑、善体人意、懂得感恩、不自私、温柔谦卑、仁慈善良。她的身体、灵性、思想啊， 都是均衡的发展，并且有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哦。
这些特质呢，为以后的美满生活奠定了最佳的基础，他们的价值远比珍珠珍贵得多。所以啊，当一个男孩子遇到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很均衡发展的女生，随着约会的次数增多，将会慢慢的发现她的内在美，并逐渐的学会欣赏她、爱护她。到后来啊，你会觉得连她当初不怎么显眼的容貌也会变得神采动人、美丽大方了。
是啊，所以我们想啊，我们每个人呢，都可能可以回想起一些类似的这样经验，那就是最初呢，我们遇到这样的女孩子的时候，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十分深刻的印象，但是相处久了以后呢，我们会逐渐为这个人所倾倒，我们发现呢，她真的是一个富有内涵、深具吸引力的人哦。
但是呢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论点呢，也不应该被误解。我们对于美丽的女人并没有歧视的意思。上帝呢，既然创造了美丽的女人，一定有她美好的旨意。包括你和我在内，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善的。
只是啊，人常常糟蹋了这些美好的本质，而丑化了原先的面貌。我们绝对不是要歧视任何美丽的女孩子。如果她的外表是美艳绝伦呢，她应该为此心存感谢，并且谦卑待人。她的美貌不应该造成她自我中心的一种生活形态。
所以一个年轻人如果能够遇到一位兼具内在美还有外在美的女孩子，她就是一个万分幸运的人咯。
从她心爱的人身上啊，她可以得到许多的祝福。然而无论在婚前或者是婚后，他们都应该使彼此内在的美好品性啊，都尽量的发挥出来，并且用于基督徒奉献的生活上。那如此啊，不仅可以带来幸福的婚姻，更可以在一生当中呢，将这些良善美好的品德发展到极致啊。
外表的容貌是虚假的，因为它终究是要枯朽，但美好的品德则是不朽的。如果我们能够顺着全智全能的父神引导，我们必然会遇见那理想的一位。
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，也赐福给您未来的婚姻哦。好的，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。每逢周五，我们的节目是情爱诊疗室
婚姻咨询站，
张大卫、
徐文文，
我们恋爱季节
天天见，拜拜。
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？我们的电邮是
恋爱 at 良友 .net， 是 LIANAI at 良友 .net， 恋爱 at 良友 .net，
我们等您来信哦。